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你好呀，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地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意，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信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白先勇作为著名作家，他从不掩饰自己同性的身份。《树犹如此》这篇文章便是悼念自己的网友王国祥。当时，有位叫做阿青的朋友写信给白先勇，倾诉自己同性身份的苦恼。白先勇写下这封信，以他的人生观察和体验，给年轻人一些提示，勇敢地接受自己不平常的命运。本周五晚八点，你将会在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的声音邮局里收到白先勇写给阿青的一封信。我是沐风，为你朗读。
大家好，我是大夏。又到了邻国日本一年一度的红叶季，你的心是否也被从红叶前线发来的各种美图而牵动呢？京都作为日本的传统古都，保持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被誉为心灵故乡。京都传承融合并发展了中国原初的艺术文化，是国人旅行日本的必到之所。秋末冬初，随着枫林次第染红，古朴秀雅的京都在层林尽染的氛围里逐渐展现出浓墨重彩、惊心动魄的美。金瓦、石灯、流苏、金佛具点缀在神社佛阁之中，花簪、金团扇、金和伞掩映着姑娘们美丽的笑颜，典雅的熏香、古朴的三味线琴声萦绕着交错千年的时光。一部独属于京都的风物诗就此铺展开来。本周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由樱花编辑事务所编著的《京都手艺人》，一起看一看隐藏在京都之美背后的造物文化，以及京都手艺人在精益求精的手作时光中领悟到的醍醐之味。京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手工艺之城，纷繁多彩的手艺既象征人类文明的缩影，也是传统文化未来的指针。京都在漫长历史中培育出的对美的沉淀，至今仍持续焕发着生机。京都的神社、佛阁等等有形以及无形的文化遗产，在得到精心维护的同时，也被保有文化素养的京都人的气质左右。长久以来，京都的造物也曾经历数度危机以及转机，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及消费的扩大，物流服务及成本的优化，机械化的大规模发展，手工制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消失。但即使在传统手工艺的衰退中，京都手艺人的言语中却很难看到日常的艰辛与不断尝试的辛酸。这本《京都手艺人》记录了50种传统手工艺，也为此走访了50多位手艺人，其中有不少工艺濒临失传， 而受访的匠人已经是唯一的传承者。樱花编辑事务所的作者们带我们亲临这些手艺人的工作现场，以丰富的图文诠释工艺流程，细腻的呈现在都市快节奏之下，手艺人如何用专注和手艺对抗机械时代的冰冷。这本书不仅是一份珍贵的记录，也是一次见证。从手艺人质朴的语言中，对工作的认真，对手艺的自豪和倾注一生的匠人精神触动人心。同时，他们对传统的忧虑和失落也让人为之揪心。这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对制作的考究，犹如禅僧对自我的修行。我想将京都拥有的这些精湛手艺介绍给年轻一代，让他们看到人类原来能如此出色，前人能如此伟大。我想将这份触动传递下去。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副校长大野木启人如是说。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寻访这些来自京都的手艺人和他们的造物精神。浅田京九，京瓦。传说约1400年前，屋瓦自中国传至日本，此后被广泛用于寺庙、神社、佛阁、宫殿、城郭等处。进入江户时代后，不仅是防雨遮雪，作为防火良策，屋瓦也被一般民众接受。其中产自京都的京瓦作为高级品，被全日本的明刹古寺、书记屋住宅等广泛使用。浅田制瓦厂是为数不多的制作京瓦的工坊之一，也承接寿头瓦、钟馗瓦的制作。此次我们拜访了浅田制瓦厂第三代传人浅田京九。与根源共存。浅田京九的祖父及浅田制瓦厂的创始人原本从事制药行业，来到京都之后就被以祖母为中心的制瓦工坊雇佣成为手艺人，然后他一心专注于制瓦工作。如今身为手艺人的浅田与几位同伴一起，在制作寿面瓦的同时经营着工坊的事业。制作京瓦的手艺人原本很多，但在战后各地开始推进产业机械化，京都因手艺人数量众多、力量强大、机械化比较滞后，而京都周边的三河、淡路等手艺人较少的地区，机械化推进较快，获得巨大发展。最终，尽管为数不多，京瓦手工作坊还是保留了下来。沉默的两人。浅田正式开始修习制瓦是在23岁大学毕业的时候，师傅是浅田制瓦厂的前辈，资深京瓦师，工作时间朝八晚六，傍晚如果工作完成就是自由时间。但当时浅田即使完成了工作也仍会留在工坊，因为傍晚至深夜的时间可以让他集中精神不被打扰，有时留下则是为了观摩师傅制作大型寿面瓦。师傅陌生制作，浅田监口观摩，这样持续了一年之久。到第二年，浅田向师傅提出自己动手塑形制瓦的请求，并得到准许。那是一边看看。关于寿面瓦，他曾问过师傅，一天做几个才能独当一面？师傅回答，只是塑形的话，4个。可是想要塑形4个约1尺1寸大小的寿面瓦，浅田也要从一早开始工作到次日凌晨4点才行。在师傅的教导中，浅田对一句话印象尤为深刻。那么多顾客中了解屋瓦优劣的可谓少数，可这仅有的数人就已经很可怕了。那是因为制作上稍有懈怠， 哪怕骗过了大部分人，只要有一人没有被蒙骗，也渐渐不会再有生意找上门来。短短的一句话里，凝聚着始终力求完美的师傅对工作的自豪。制作金瓦。金瓦制作工艺分四道工序：粘土制作、塑形、打磨、干燥并烧制。制作粘土、平瓦等可以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时，可以使用粉碎或压制的机器协助，而兽面瓦或钟馗瓦则需要依靠绘制草稿手工完成。粘土制作。粘土用的是三合产的土，其特点是含大量砂石，烧制后表面不会过于光滑。在浅田制瓦厂，一般使用混合 10% 左右的细砂粘土。粘土至少要在室外预先放置一年以上，利用冬寒夏暑使粘土中的颗粒变细，下雨也有助于排除杂质。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粘土中优质的部分流失。经过充分放置后，将粘土与水混合搅拌，水多会过软而难以成型，水少又过硬而不易塑形。水量的多少要根据季节、气温和湿度的不同来拿捏，但基本上水所占的比重约为 24%。 塑形。若是使用手制的蘸瓦，需将晾晒好的粘土做成板状，填入木质的模具中修整塑形。钟馗或纹样的部分则将粘土填入石膏模具中制成。制作兽面瓦或虎瓦时，要先绘制图案，再刻制成型。打磨。塑好形的屋瓦便开始打磨，用金属浮板就着少量水轻轻研磨表面，细腻中追求稳重。浮板的一侧为曲面，以曲面接触粘土屋瓦，利用浮板的曲面与屋瓦的平面相交形成的线打磨。此时曲面与平面若没有很好的吻合，表面就会变得凹凸不均。这是手艺人最费神的地方，需要极其熟练的技巧。根据成品的级别还会打磨2到3次。打磨次数越多，呈现出的光泽越好，成品级数也越高。干燥并烧制。完成塑形与打磨后，要对屋瓦充分干燥并进行烧制。浅田制瓦厂使用的是气窑，窑炉面积约为 7.3 平方米，高约2米。侧壁下部的灶头将火引导至窑顶，火苗上窜到窑顶后再落入窑炉的中心，通过窑炉底部的出气口将热量排出。从窑炉点火开始，窑炉所在房间的温度可上升至约60摄氏度，窑炉内部温度最高可达1150摄氏度，将瓦烧制成型。点火时或关火时都需要使温度逐渐变化，急速升温或降温都会使屋瓦内外产生剧烈温差而收缩，甚至导致碎裂。关火后放置屋瓦约12小时，使其冷却之后，向窑炉内注入二氧化碳，注意不要有氧气渗透其中，氧气会使屋瓦表面形成浓淡不均的斑纹。手工的苛求。随着屋瓦制作向机械化推进，瓦自身的形状也随之变化，浅田表示。例如被称为平瓦的屋瓦，机器量产的与手工制作的，外行一般分辨不出有何区别， 都是表面会有一般家屋屋檐曲线的屋瓦而已。直到浅田为我们解说了其中的差异，我们才恍然大悟。机械与手工的不同在于屋瓦曲面部分的厚度上。机器制成的瓦，弯曲部分的曲线以直角衡量，呈均等厚度。手工制作的瓦则在水平状态以直角衡量时呈均等厚度。这样的区别意味着什么？这是从人的视角来考虑的。不可否认，机器制的瓦厚度一致，但只是将弯曲部分机械地制成了一致的厚度，也就是说，与人的视觉感受不符。相反，手工制的瓦更为美观。但如今还有多少人讲究这样的细节不得而知，倒不如说机器制的更为普及呢。而以前的制瓦手艺人就是会苛求诸如此类的细节，这是事实。不争名利。有一次，浅田收到一个来自京都老铺的特殊订单，要求仿制自家店里现有的屋瓦样式，对方愿意支付所有的花销，无需报价。浅田在心中估摸了一下，大约是个120万日元的生意吧，但实际上这是个稍有优惠的价格。到了交货期，老铺店主不疾不徐地从怀中摸出支票，浅田一看，额度一栏是空白的，原来店主是让浅田来填写所需的金额。真是服了他了，空白支票真的摆在自己面前时，根本写不出来曾设想的金额，完全是我输了，要是写个150万也不为过，写了也就到手了。结果还是下不了手，写了比最初设想的120万还要低的价格。但这样做，我的心情却非常好。那是一次可以尽情发挥的项目。只是，此后可不能再有类似工作了，我可亏大了。继承与挑战。还在从事金瓦制作的工坊，5年前，京都还有4-5家。这2-3年却逐渐废业。如今，包含浅田制瓦厂在内，仅存2家。追究起废业的最大原因，还是销售的渠道。一般住屋使用的屋瓦，多来自以三河、淡路等为中心的产地。相比产地与住宅建造者合作的量产型屋瓦，单价较高的手工精瓦，想要寻求销路，并非易事。浅田制瓦厂因为拥有常年合作的伙伴，工作才得以延续。精瓦是不容易直接交易的产品，为了普及经历过磨砺技术的精瓦，工坊特别开设了网站，网络销售干支瓦及小型钟馗瓦。想要留下好的东西，只有增加身边有眼光的受众，前天如此思量。东京工作的儿子也在帮我管理，日后我想工厂的经营还是要逐渐放权给他。
感谢收听一个人的书房，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获取详细收听及下载方式。如果您碰巧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多多向身边爱读书想读书的朋友推荐，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下期节目见。